纵览行业趋势，笑看 IT 人生。这里是 Live FM 中文在线听节目。
OK， 我们再回到 Google I/O， 你们再聊聊其他的话题。你们对 Google I/O 的一些哪方面感兴趣？
要不要那个谁，糖包先说？
糖包。
好。我的兴趣基本上都在硬件上啊，要是聊的话呢，就是硬件了。
我喜欢，赶紧。
咱们就先说一下，在 Google I/O 上面，基本上我们能看到跟硬件相关的有这么几个东西啊，一个是 Google Home， 咱先不展开说啊，咱先说说这都有哪几个硬件，一个是 Google Home， 类似于这个 Amazon 的这个
Echo，
对，就是只不过一个是为了要买东西啊，一个不是。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怎么说，跟硬件有关系的哈，就是 Android N， 还有这个 Android Wear 2.0 的这个版本，它的两个系统的更新，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汽车吧，是吧？
对，那其实也算 Android N 上面的了。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刚才咱聊的那个事儿了，就是
VR 还有一个 VR，
对。对，但是那其实我看到很多新闻报道里面都归在 Android N 的更新里面了。
好吧，
所以咱们可以这个有兴趣的话，咱们就可以一个一个
好
说一说。
那咱们就说一下它的 Google Home 呗，好不好？你们俩谁先来？那个糖包来吧，
你先来，
糖包来吧。
对，我先说呗。其实我是对这类的产品一直以来就是我个人哈不是太感兴趣的，因为我就说的很直白的一个说法，就我觉得，在一个有其他人的环境里面，通过语音与一个机器去进行交互，对我来讲啊，是一件特别傻的事儿。就我可以接受，就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对他说话。但是如果说这个旁边有别的人，甚至如果说我在一个公共场合有很多人的时候，当然 Google Home 不存在这种情况啊。就比如说像 Siri 或者像Cortana 这类的语音助手，旁边有很多人的时候，我就完全没办法开口去说这个事儿，所以我一直认为与一个设备的语音交互是我个人接受不了的。那从这个产品本身的功能来看的话，基本上它是在后面整合了 Google 它自己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它的搜索引擎、大数据、machine learning 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能够尽可能的给客户提供一个自然交互的一个界面，通过这种自然交互的方式，然后体现出 Google 的科技能力的强大。
好吧，这个，
所以我这就我的意见了。我觉得一对我个人来讲，这个东西确实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我不会对着它说话。而对，如果说对这个广义上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个小音箱可能没有办法改变我生活很多的东西。
OK。
我针对这个交互来提两句啊，就是说其实我算是这个很早就半只脚或者大半只脚踏进未来的人，就是说如果要说用语音的话，我至少有两三年的时间一直这个稿子都是用讯飞生产的。然后那个讯飞输入法的安卓版本是我最重要的生产力工具，因为它的那个安卓版本比 iOS 版本的识别准确率高多了。然后我经常就会在地铁口啊或者什么地方啊旁若无人的，大概是这样的，你把手机平放着，你的那个手掌啊朝上，然后你平放着，你嘴正对着麦克风在那说话。然后呢，这帮人就会在外面的人大概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一个人对着手机说话，但是他说话呢又不像是打电话，因为他说话经常就是那种类似做政府工作报告或者什么外交部发言人大记者问这样，
非常正规，
对着手机说高屋建瓴的这种话，在外人看来当然就很神经病了。但是我就这个很长一段时间独来独往，也不太在乎别人的那种感受，关键完成工作要紧。
好像书航是一个 geek 像的这么一个人啊，媒体人啊，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对于一个非生命体对他聊天说话的尴尬，实际上跟大哥大刚引进的时候，街边的人们还在用固定电话，突然看着一个对着一个砖头说话的尴尬是类似的。跟你带着 Google Glass 进入酒吧，然后酒吧驱赶你的尴尬也是类似的。我觉得这个交互这种东西吧， 它是最容易跨越的一个门槛，因为用户说的东西最不算数，就算用户有多大的反应，你作为一个就是那种又是市场占有率很高，然后又用户又没得可选的东西，你坚持一段时间他们总会适应，你流氓一段时间，你像支付宝，他支付宝把微信全 copy 过来了，过一段时间大家都适应了，就像你说那样，那个 Windows 8如果它开始菜单一直没有，微软就如果要敢那么做，再敢坚持两年，估计大家也适应了。
他没坚持住吗？问题是，
所以交互这个东西在我看来不是个事儿，而且呢，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把眼睛的使用量降低，把耳朵、把嘴的这个使用量提高。因为我们说话时候的信息量比这个。就是你输出来说，输出最快的是用嘴，输入最快的是用眼。
其实你们俩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这样一个人群啊。像糖包的话呢，确实相对来说，这种情况，其实在当年微信刚出来的时候，你对着微信的这个手机的这个后边是吧？来喊话，其实状态是一样的，就有很多人会觉得对这个事情非常反感。
他不是把手机贴在耳朵上，所以很显然你不是跟人讲话，
是
那你是干什么，对吧？
就给人感觉非常傻嘛。这确实到今天为止一样，也会有人觉得这个非常傻，旁若无人，对吧？然后呢，耳书行呢代表另外一群人，就是非常的 geek， 非常的对新技术有热爱，对吧？我们也是想要尝试一些新东西。其实这目前来讲，在。我们的这个社交网络里边，这样的类型是普遍存在的。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摆脱这个是否来去用语音来进行交互啊？我是认为这个一定是未来，我是同意的。但是我的关注点在哪儿呢？我关注点是说，到底用户需要跟 AI 跟这个 bot。要怎么样来进行交流，我关注点是在这里。也就是说你像那个我们都用过 Cortana， 我们也用过 Siri， 然后呢Google Now 有一些同学也用过啊。那么大家其实都是需要去训练的，也就是说你需要去掌握怎么来跟这些智能的所谓的智能的机器人来进行交流和沟通。
这个未来我觉得已经很明显了，就是
哪怕说
后来就没得可选了，
哪怕说
现在还可以选，后来就不能选了，你只能选一种。
是啊，这个智能助手未来一定是这样的呀，
未来一定是不需要训练的，这是唯一的道路。
但是问题是在于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说，比如说像 Cortana 也好像那个现在就像我们在 Google I/O 大会上看到的这个它的 Allo 是吧？那个 Allo 的话呢，其实也是需要 train 的，也需要来去告诉，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真正你把它当成一个一个 human 啊，它一个真正的人类来去交流。你们其实都看过，你看过电影那个 Her 吧，对吧 ？Her 是一个高度人工智能化的这么一个类人类。人类的这样
一个，我个人认为，如果把那个 Samantha， 然后把它用这个现有市面上已经有的产品来类比的话，它就是小冰的情感加上小娜的头脑。
对。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我们可以这样去设想，但是你怎么来去跟他展开交流？你是把它当做助理，还是把它当做朋友，还是把它当做家人？
这是很肯定的一点，
定位不清楚的，
就是我们首先要把它当作人，不要当作机器。这是未来的一个，这是几乎就是说已经板上钉钉的，不知是十年还是二十年，一定的事情。
对，这是未来，大家都能看到非常清楚。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到底需要多长时间？然后我们的这些人到底能够等待多长时间来去接受这样一些产品和技术？现在对于普通人来讲，
我不想做预言家。然后这个我是觉得这个从现在既有技术的组合来看的话，这个时间很有可能会发生在10到15年以内。这样说的依据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与人交互的界面，人机界面，这是小冰的方向。 和背后的思维逻辑，这是小娜的方向。然后这两个方向现在是分头发展的，不是合在一起有前有后，所以他们的进度等于加快了一倍。
嗯，这是微软的策略。对，
而现在来说呢，就是小冰那一部分，就是人类情感那一部分，微软目前是走在全球的前列。然后在这个逻辑计算方面，有很多它的竞争对手可以来搞这个，比如说你们可能都忽略了 IBM 的 Watson。 它的运算能力是最强的，然后呢，它的运算能力只需要拨出一小部分来把它转换成为自然语言就可以，但是这个算法可能 IBM 暂时不掌握。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是 IBM 把它的计算能力贡献出来，就像那个 AWS 一样提供一个公共服务，然后再由其他那些研究这个人机交互界面的人来使用这个计算能力。比如说就像那个讯飞和其他家出的那个语音助手，那如果一个 OEM 的手机就一个手机 ROM 他想内置这个语音助手的话呢，他会先向讯飞买技术，然后他再向我们举个例子，像百度这样的什么去购买那些搜索结果的接口，把这些 API 像搭积木一样拼装起来。所以我们最终看到 Samantha 出现，它也许不属于微软家，也不属于苹果家，也不属于谷歌，它是一个第三方服务，把这些 API 像搭积木一样搭起来，甚至我们普通人都可以拿这些积木来拼装。然后我们把那个小兵的这个声音，头脑还是小兵的头脑，但是我们把声音从这个高中女学生我们换成一个女秘书，那她就是小娜，如果把她换成一个男人，那就是这个什么其他的助理，就这样。我觉得这个组件会分模块化实现，最终由我们最终用户来实现拼装。
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我们拭目以待吧。我个人认为如果像你所说的十年的话，又会有很多用户这个浪潮会逐渐的会弱下去，应该这么说。这个是我们需要把工程、把技术、把产品都要结合在一起，真正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我现在还是看不到，我比较悲观这个事情啊。所以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这个事情不太乐观。OK， 但是方向很清楚，就是 Her。那这个电影里边所描述的那个样子，
对，现在这个方向，我觉得中国人已经说话就没话语权了。中国人其实不想这样的。你看那个我们是怎么解决这个就是商家嵌入 IM 的问题的？人家外国又是怎么解决的？我们微信是怎么做的？就公众号，然后微信公众号，然后是直接把 H5 嵌入那个号里面。那这样的情况就是属于你还是要用命令。你还是要用手指选单，就跟那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那个就是呼叫中心，对吧？你选一如何如何，选二如何如何。那这是中国的思路，中国的思路就是把机器就是机器。然后国外是什么呢？ Facebook 也好，微软也好，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就是 bot。 bot 就是不让你把机器当机器，你要把机器当人。国外这么一说啊，中国人觉得高大上。那高大上是不是真的有用？我觉得微信这个方式是最好的方式，我觉得 bot 不是。但是既然国外这么说了，没有办法，中国未来可能只能跟着国外人的脚步走。
中国比较务实了，微信是一种比较靠谱的一个落地的方式。 bot 对于中国对于国内，也不能说国内了，就对于我们这些 IT 从业人员来讲，真正的实用价值我们还是得看了。
这个 bot 现在他就希望那个他能够受到更多的训练。其实小兵我觉得这么牛逼，他可能也是因为在中国受到的训练是最多的，有这个机会。但日本他推他都没有推得这么广，而且就是日本人口毕竟有限，然后那个 T 上线的时候就更惨了，是吧？上两天就撤了。
那是有人恶意的来去train。
你以为中国没有啊？你以为中国没有啊？中国更多呀。但是中国没有政治正确
啊。不是，最开始小兵在上线的头几天吧，好像说实话争议非常大，因为他也是有很多骂人的一些话。但后来他们好像在进行调优吧。
小兵他当时最大的争议可不是骂人，我觉得他跟 Tay 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小兵当时最大的争议是他上了腾讯的平台，然后腾讯把他给下架了
啊。那是有人投诉，确实是有人在投诉他、
就是、不管他发生什么事情他都跟政治正确没有关系，这是小兵在中国受到这么海量的训练变得这么牛逼的根本原因。
嗯 OK，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们这个Bolt 的话，具体的应用场景目前来看好像还是不是特别多，至少我觉得我们到底怎么来去定位这个 Bolt， 我们可能还得好好想一想。
就是 Bolt 能做的事情呢，选单菜单也能做，所以我觉得 Bolt 是舍近求远，故意走弯路就是为了训练人工智能、这个目的很明确。
对， Google 是有目的的，他是就是希望大家来用他的服务，他好 train 他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机器学习的算法。好吧，嗯 ，OK， 我们来再谈谈其他的。那个刚才那个糖包也是没怎么说话哈，那个来，我们播客节目一定要对吧？
刚才这块我不是特别熟悉，所以听你们两个讲的挺好的，这样我也这个能增长很多的这个东西了。
瞎说
呢，真的真心的。下面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我觉得可以合在一起讲，安卓 N 和这个安卓 Wear 2.0。那还是我先说说吧。这个安卓 N 呢，其实也蛮有意思。我前段时间拿到了一个这个 Nexus 6P， 华为代工的那个机器嘛。拿到之后呢，当时很快这个第一个安卓 N 的 Alpha 就发布了，所以我也就这个滚到它的计划里面，然后去试了一下哈。从整体来看的话，因为之前呢我在用 Android 的时候大概是在HTC Hero 的那个时代，就是
Android 很早以前了。
对 1.5 2.0 的那个时代，当时对 Android 的这个印象说实话非常糟糕。所以这个一直就受了这个伤，就再也不想再用了哈。结果到这么长的时间之后再用安卓的时候，其实过程中哈多多少少摸过别人的手机，但是没什么感觉哈，直到自己拿到这个手机去用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哦，原来安卓已经是变成这个样子了。从我个人来看的话，因为我没有从比如说四或者五到六七的这么一个特别直观的这么一种感受，所以我能感觉到的就是说它在这样的一个硬件上，其实 Nexus 应该说是在安卓里面比较标杆的一个硬件了。在这样的一个硬件上面，我们能够保持一个非常高非常优秀的运行效率，包括屏幕电池交互等等这些所有的方面，当然 App 还稍微有点差一点哈。所以还是有一个挺大的一个惊喜。另外一个惊喜呢，就是我发现这个阿里系的这些所有的应用都无法正常的去使用了。这个
哈哈哈，
对，
什么鬼、
这个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证明阿里系的软件在安全性上面，就是它说实话确实自己做了很多的一些就底层的一些东西吧。然后现在可能都被安卓 N 是吧 Android N 来去在这样的一个严格限制下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对，比较有意思就是淘宝这个 app 它自起的这个问题，大家都在喊它自起，
是，
但其实除了咱们这些人之外啊，大量的用户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自起，
是
需要用淘宝对吧？我要买东西呢，我就装一个就装了，就不管它了。
对。
但是在 Android N 上面，因为它是一个测试的系统，其实包括我也不是对这个特别的熟悉，我就会一直看到，我随便运行一个什么跟它没关系的应用程序。然后就会弹出的一个窗口告诉你淘宝已经停止工作，为什么？因为淘宝本身在 Android N 上面现在运行不了，所以它每次自启一次的时候都启动一次
相当于是都启动一次。
我记得我之前我在一个手机上装了 LBE， 然后那个它可以监测后台自启，然后每监测一次就拦截一次，拦截完了之后就在那个状态栏上面显示嘛。然后我自从设置了所有的后台自启都设置为禁用之后，我就发现我那个状态栏啊，每一秒钟都没停过，一直在那闪啊闪啊闪，禁止什么什么程序后台启动，就一直闪。
就是国内软件嘛，国内的这个 APP 都是这样的一个德行。
对，所以这 这是一个感受了。其他的好像还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因为我们看到它里面就在 Android 上面其实也加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后面咱们可能还可以再聊聊的 VR 这部分的东西。
嗯，
但是总体来看的话，我理解哈，还是查漏补缺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嗯嗯。嗯嗯
它提升了它自己的这个运行效率、节电的能力，然后加入了一些我觉得，比如后台的一些改进，
嗯，
加入一些不痛不痒的一些，或者说应该早就有的一些特性，总体来看不错，在一个手机上面运行这样的应用程序，运行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很好，
嗯，
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惊喜，
然后感觉跨时代的这种东西。
感觉特别的东西都在国内魔改的那些 ROM 上面，比如说这个最近成为标配的是这个双系统和双启动，对吧？
对对，双系统双启动。那个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我比较好奇啊，就是我用安卓用了很久了，我去年还在用的，但是去年那个三星的我那个三星手机越运行越慢，每一次都得清理，所以 OK 我 forget it, 我就不要了，go away, 我就把这个手机送人了。现在的安卓你感觉它还会有这个越来越慢的这个问题吗？
我没有感觉，因为其实我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把它当主力机去
啊、哦、OK
所以、但是我认为哈，如果说正常的使用习惯，就好像咱们在评论 Windows 用户一些不是特别那啥的用户一样的，就是他说 Windows 越慢跟安卓越慢的情况会有些接近，但不完全一样。
这个其实唐猫是这样的，你说到这事儿，我想就是插一句啊，我感觉 Google 或者是 Android 的这个生态越来越像 Windows 是吧？
对啊，
应该算是 Windows 第二，
它跟 Windows 之间最大的相同之处就在于它可以从第三方安装，不能光走软件商店，只要
这
一点就确定了，它肯定会变成 Windows。
不，它的做法跟早期的微软其实一模一样，也是开门放狗，是吧？然后先把这些弄进来之后，再来慢慢的来去严控起来。而且给我的感觉是说，Android 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半成品，它从另外一家那个手里面收购过来呀、那个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它就推向了市场。这个其实跟当年的 Windows。就是 3.1 最早的时候 1.0 啊，这个状态其实非常非常像当然微软呢是自己做的，而它这个是收购过来的，唯一不同的点就在这儿。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过于的放纵生态了，就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淘宝也好，还有这个其他的国内的一些软件也好，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责任很大程度上在 Google 自己就是它、
不见得吧，
很大程度上，
那个阿里云 OS 出来的时候 ，Google 想把它剔除出那个生态圈，你觉得这样的威胁对一个国内厂商有用？
咱们现在说的是两个问题啊，你刚才说的是运营层面，也就是说它在Google Play 这个应用商店的这个管理上，我现在所讲的是这个生态的技术层面，也就是说它的平台有没有这样的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在做一些，
也就是说它压的没有像那个当年 Windows Phone 一样管那么死，对吧？
是
先管那么死，
是的、是的。所以实际上微软当年是吃过这个亏的，也就是它当年有我记得应该是2001年还是2002年，我记不得了，就是它的一个病毒大泛滥嘛，所以微软意识到自己对于生态过于的放纵，所以它推出了一个就可信赖计算的这样一个计划。从那个时候开始，微软收紧了自己的生态的这个平台的建设的这样一些控制权。那其实微软Google 现在也在走微软的老路，就是说它没有出现过类似当年。
然而已经晚了，国内厂商可以选择把自己的这个 ROM 的版本升级了，但是 Android 那会儿版本不升级，一直停在4.0。
是啊，
已经晚了。
是啊，已经开始这个非常严重了。所以呢，这样的话，我对 Android 的这个就是在国内的这样一个发展啊，我其实不是特别看好。虽然有很多的一些手机是基于安卓平台的，但是就像舒航你所讲的，它有很多的内核可能还会在停留在4，停留在5。未来的 Google 对这个生态越来越严格的这样一个控制的话，国内厂商很有可能不会跟进的。
就不是很有可能了。我现在手里这台 T1。 我握着它，我觉得很感伤。它再也不能升级了，就是锤子会给旗下所有产品线提供两个不同的软件版本升级，就是版本号是一样的，但内核是不一样的，你觉得很变态吧？
好吧，
我的 Smartisan OS 会升级到比如说四点八点几啊，或者什么几点几，它的 Smartisan 的版本号会变，但一个基于四点叉，一个基于五点叉。
你要理解，国内厂商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他们在这上面做了大量的投资。
所以其实我在这插一句啊，我觉得有一个话题可能大家都会比较有兴趣，愿意这个讨论一下。
嗯，
我个人的看法，
嗯，
现在在这个手机上面啊，咱们国产的手机上面没有操作系统，
没有，
除了阿里云那套东西之外，阿里云那套东西不管它
是不是真的，
对，
是不是真的，嗯，
但是它算是一个操作系统。
嗯，
除了这个之外，像咱们所说的锤子呀、Flyme 呀、MIUI 啊，他们并不是操作系统。
对，
我觉得这个
只
是
个 launcher 或者是 UI 而已。
我一直在说他们是 ROM，
嗯，
就是这样。
嗯，都是基于 SOP 然后去进行。可能咱们因为咱们都是怎么说呢，就是都是 IT 圈里，然后都是有技术背景的。否则我觉得如果要跟一个圈外的人去聊的话，应该能产生很多话题在这里面。
嗯，是这个事儿。其实我
圈外的人我真的不想说，我觉得圈外就是说这个前两天我做了一个很无聊，做了一个测试，我想看看市面上有多少款浏览器的图标是个 E。 你知道吗，就是蓝色的、绿色的、红色的、黄色的，就我后来检查里还我数出来大概十二个 E。
嗯，
八，
嗯，
个风车，Chrome 对不对？你们感受一下。
哎呀，
圈外人士是吧，无解的任务。
你知道其实我对安卓的这个生态现在我非常的悲观的，就这样走下去的话，国内厂商会把安卓的生态玩坏了。
不是，就是你玩坏了又怎么样，谷歌到现在他没有回到中国。
他也回不来啊，这当年是他自己走的，又不是微软的。
不，他要想回来他能回来的，就问题是回来之后怎么办，就像那个娜拉走后怎样一样，就是你国内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他回来
有
意义吗？
没有啊，他如果要回来的话，首先第一点，他是不是得认怂啊，他得跟政府说好，我听从你的法律的要求。
这很简单，
是吧？
问题
不简单，哥们儿，他首先是说要不要成立合资公司啊，像 MSN 一样。好了，我顺带插一句， MSN 中国关了，马上要关了。OK， 所以这个合资公司成立起来容易，运营起来难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那些随时随地的这种政治的审查和一些其他的审查，那 Google 的话你一定要 follow 啊，你不 follow 的话你肯定玩不了啊。所以我不认为它能够非常好的能够进到中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之前的这个媒体所报道的，就 Google Play 来进中国，那么它一定是以合资公司的方式来去运营 Google Play 在中国的这样一个 business 一个业务，这是 OK 的。但是问题在于，你一个 Google Play 能够拯救安卓生态在中国吗？不见得呀，对吧？
就根本没有人是抱着这个心思来的。就是 Google Play 如果他想回到中国的话，他必须从零开始，它就跟什么应用会啊、豌豆荚这样也好，它只是 just another app store。
对，而且
就
是的，
对，
嗯，而且各个手机厂商都在自己控制自己的应用市场，对吗？
嗯，
锤子有锤子的，小米有小米的，索尼有索尼的，等等 whatever。所以这样的话，你不 Google Play， 人家为什么要用你呢？在中国，你像华为在国外它可以用 Google Play， 但是在中国为什么要用呢？没有理由啊，对吧？
他用了反而对他自己不利，
这
个
只有坏处啊。
部门啊，聘请了专门的人都要裁嘛，是吧？怎么可能？开玩笑。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不太看好。
就 Google， 我觉得中国市场来说，基本上就别指望那个能有什么救了。Google 现在基本上来说，就是从 Android 的发展啊， Google Play 啊，还有 Google 其他任何业务也好，都是把整个地球分成中国和中国以外其他地区的，它只能这么做了。
相反的 Windows Phone 在中国反倒有机会。不 sorry 是 Surface Phone
啊 Surface Phone
这个话题咱们下次再聊吧，再聊再聊。
我能感受到，我隔着线路，我能感受到你们的信仰的光芒。
啊，不，谈不上，谈不上。我们只是说，认为，如果说 Surface Phone 能够创造一个新的品类的话，确实在中国有机会。但是如果它创造不了一个新的品类，也就是还是跟 Android iOS 是没有任何亮点的话，它仍然是个死。真的，这就要求
这个不管叫什么 phone， 这个小屏幕上面最好能运行一个能跑 x86 的 Windows 10。
这个话题我们之前在跟那个可库苏玛还有那个 Fidio 我们谈过这个事儿。我个人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如果说要把 PC tablet 还有手机这个边界给它模糊掉，Surface Phone 就有机会。也就是说，如果说我拿着 Surface Phone 可以干所有的事情，我没有理由再去选择 iOS 设备。你们两位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没有理由再选择 iOS 或者是这个
安卓设备。
对啊，这就正好又回到我们刚才正在聊的，我刚才想做结的那个关于生产力的定义的问题上，对吧？有很多人是把电脑当做数控机床来用的。我只是想说一点，就是说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在用一个东西，不完全是因为你个人的使用习惯，有可能是因为你领导的使用习惯，甚至是整个社会约定俗成的规矩。比如说哈，我前一段时间我给我女朋友买这个比较便携的电脑，因为她现在电脑太沉了，跟板砖一样。然后最后我只能给她选择了一个稍微便宜一点、配置还可以的一个2:1平板。
Windows
原因就是她要写论文，
对，
她要开 WPS 或者开 Word， 把她的文字的字体定为宋体，字号定为5号或者小5。
是的，
这个要求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平台的 Word 能够完成。
是的，你至少在很多的一些政府单位还有一些事业单位，他们要求是小4仿宋。
这个政府单位的我额外说一下，政府单位现在很少用 Word 了，他们有一个叫做方正飞腾还是什么的排版系统，专门针对国家机关公文提供保密，然后那个盖的印章上面有数字签名。
对的，这个我了解。但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它必须得是用那个小四字体，然后仿宋。
对，
然后还得有这个红头文件的，
而且还不是 Mac 上的仿宋，是 Windows 上的那个仿宋下划线 GB2312。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系统必须是 XP， 对不对啊？
好吧，这个咱们不要吐槽了。反正是就刚才我回到刚才我的观点，就是如果说要是 Surface Phone 把所有的这些边界打消掉，无所谓 PC， 无所谓平板，无所谓手机，我一个 Surface Phone 就可以干所有的事情，我认为 Surface Phone 是有机会的。
那也就是我为什么刚才坚持它上面一定要运行 x86， 然后在外面用一个扩展槽接显示器的原因，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原因，因为
不一定。首先来讲，如果说 UWP 在明年的时候，如果说这些应用都能够比较丰富的话，它确实没有理由再引入这个Win32的应用x86的应用，所以这个我们走着看吧。
我特别希望微软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给我做以下几件事情，就是第一，就是说整个那个 Office UWP 的体验和它最终输出的结果得跟 Windows 做到100%一致，100%的兼容。这个是解决了这个，你解决了问题一大半。然后第二点就是你把那些剩余的 Windows 附件还是 x86 的全给扔掉。我知道画图在周年纪念版里会更改，对吧？
他们现在不有那个 Win32 一个 Windows Bridge， 就是可以把 Win32 转成 UWP 嘛，实际上就在做这个。
不是什么过渡之类的问题，我希望最终就是最后一个攻克的难关就是资源管理器，资源管理器一定要 UWP 化。
嗯， Fully agree, Fully agree, OK。好，那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好吧，就是刚才我们聊了很多 Android，那我们说说那个 VR 呗，两位你们觉得呢，就是 Google 今年的这样一个策略，这样的一个行动，嗯，你们有什么看法？
啊，我最近已经被这个 HoloLens 洗脑洗得很严重了，所以我觉得一切的 VR 都是纸老虎。
Yeah, me too, fully agree. 说吧
No comment.
No comment.
其实说实话啊，这个我这一直也没有什么机会就用到一些VR 的一体机，因为我认为这个，说实话，把手机塞到这个一个
你的观点
眼镜里面，
是你的观点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
首先 VR 必须是 VR 一体机才能够提供一个有可能能够接受的体验。
嗯，
那手机塞进去那几十块钱那个眼镜，那个我觉得连玩具都谈不上。那除了毁视力之外没有什么作用。
是是，所以说今年的 Google I/O 大会上面 Google 就出了这么一个相当于一个 guidance 吧，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标准，对吧？他尝试把这些 VR 的硬件 VR 的软件来去做标准化，定义了一系列的规范。但我实话是说，我还是不是特别看好这个。主要的原因在于是说 Google 这样的一个举动，它事实上它是想要去规范它的生态，能够让 Android 在 VR 上面更有作为，这是它的一个初衷目的。换句话来讲，这个目的并不是从最终消费者的角度来去出发的，你明白我意思吧？也就是说，最终消费者想要看到的 VR 的体验绝对不是 Google 现在所能够提供得了的啊。那么换句话来讲，就是我对目前的凡是手机的这样一个 VR 的体验，甚至是我们现在的 VR 的一些巨头们，比如像 Oculus Rift， 包括 HTC 的 Vive， 我都是有一些 concern 的，我都是有一些抱怨的。换句话来讲，我这里面要吐槽一下啊，因为我最近买了一个 HTC 的 Vive， 就我为了我们团队，
我们一直在等待着你的开箱体验。
Sorry， 我开不了哈，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我不太喜欢。首先我先说一下我的第一印象啊。那么快递师傅给我送来的时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盒子，巨大到什么程度啊？我以为我买了一台电视，一个55寸的电视
CRT 的。
我靠，你知道吧？是一个巨大的这样一个箱子。然后我打开了之后呢，我就晕掉了，就是它的盒子，它的纸盒子啊，相当于四个 iPad 放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尺寸，就是你上面两个下面两个放的一个四个 iPad 的这样一个大小。所以一个头盔为什么里面这么大的一个箱子？然后我打开以后更崩溃了，就是它里边的零件特别多，完全的不知道它到底应该怎么装配起来。
也就是说它这个提供的并不是一个已经给你配好的，而是让你自己动手，自己做手工，
你自己需要安装。而且它的安装的说明书呢又很简略，非常的简约。
我想起宜家那个说明书了。
然后宜家的说明书很好呀，因为人家有步骤的呀，它没有步骤啊，拜托。
好嘛，天。
然后这个 Vive 它是有两个所谓的激光定位仪定位器，它这个定位器呢是需要在最大的范围是对角线5米，就是说你一个定位器放在某一个角落，你那个另外一个定位器是在它对角线最长距离是5米，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房间，然后最小的话应该是我记得它应该是2米多吧，对角线2米多。所以呢，你在放这个激光定位仪的时候，你就必须把这个挑高到2米以上。那我就试问你，这个东西在家里边怎么装啊？没法装啊，对吗？好吧，那我后来我妥协一下，是说我不想在墙上钻个眼儿，那我就在淘宝上买了两个架子，就是三脚架。那这三脚架还比较便宜啊，几十块钱一个。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这个特别的蠢笨的，我为了玩这么一个 VR， 我就必须得支这么两个架子在家里边。然后我再吐槽一下，就是它的这个连接啊，它是有一个 串流的一个小的一个盒子接到 PC 上，然后串流的这个盒子接 VR 设备，VR 的这个线巨长无比。我能理解，因为他可能是想法是说，需要你在一个空间里面去活动，对吧？那你的 PC 不可能跟你在一起嘛。那这样的话，这一个线就非常长，就非常的讨厌。然后我再吐槽他的这个手柄。这个手柄的话呢，号称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创新型的这样一个设计。当然 Google 也在，我看了他的 Google 的这个Daydream 计划，他实际上的那个设备有一部分也是抄的 HTC 的 Vive 就包括他那个上面有触摸的这个触摸的转盘，然后会有这个有一些大拇指能够触碰的这样一些按钮等等诸如此类的，它其实有一部分是抄的。那这样的话，就这个触摸的手柄，在很多时候你不知道到底应该按什么。就是你进到这个 VR 的应用之中之后，它需要很多的一些培训你才能够掌握的好。那好了，那我
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就是微软演示 HoloLens 时候的那个培训？你觉得就是如果说 Vive 的培训是多，那么这个多跟那个就是其他的有没有一个参照？我想知道它到底就是繁杂到什么程度，让你看得头晕的那种。
至少我觉得 Oculus Rift 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个交互吧。Oculus Rift 从现在它那个 Touch 还没有出来嘛，所以它现在的所有的跟VR 应用交互的都是手柄啊，还有一些应该貌似好像键盘也可以吧。那这样的话其实它是比较传统啊，我用手柄的话我是无缝的来去就可以用得起来的。你能明白我意思吧？因为我是 Xbox 的玩家嘛，所以我在用这个 VR 的时候我体验是非常平滑的，就迁移到了我的 VR 设备上。但是 HTC 的 Vive 不是啊，它是需要我自己去学习的。然后我最大的吐槽来自于内容很少，这是第一。第二，有高质量的内容也很少，所以我就不知道我花了这么多的钱又买了这么一个 VR 设备到底有什么用。哼，好吧
这个我觉得内容真的是最大的硬伤，就是没有什么伤能够比得上内容的伤。
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VR专注于游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其他的都是一个伪命题。就是说你在 VR 上来去做应用，我个人认为除非是有一些特殊的行业，比如像教育，比如像我们的一些培训一些强制需要用 VR 来去取代真实的这样一些设身处地的这样一些场景，这样的一些行业是可以用得起来的。但是除了这些行业之外，只有游戏能活得下来。所以这个
现在来说呢，对于 VR 内容就有很多积累，是把原先的视频啊、电影之类的转成这个全景模式。你怎么看这种内容的积累？它没有交互，只有被动接收。
人的这个怎么讲？人的这个兴奋点或者是这个新鲜劲儿，一旦过了以后，这种东西就索然无味。你相信我这一点，也就是说，
对，但
也就是他在看第一个 VR 的 video 的时候，他会非常的，兴奋，因为这个从来没有见过。但是如果看多了，他就会发现，他只是在一个点上，来360度看。那这样的话，跟一个全景的照片，或者是说你跟一个看一个 video 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没有太大
区别。我就是让他看全景照片和 video， 然后让他来替代看。我们现在看一个单个屏幕的体验，比如说以后的新闻联播啊，什么这个东方时空啊，什么足球比赛啊，所有的电视台的转播都由这个
这就好比说
播出，然后就替代了平面电视，这样
是这就好比说当年阿凡达电影狂收了20多亿在中国，对吗？那为什么当时那个电影那么的轰动？是因为它给中国的老百姓讲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就是用 3D 来去讲述。然后呢，中国的老百姓发现啊 ，3D 的电影竟然这样的好看。
这个我明白，
对吗？
这个
对，
你先说啊，我一会儿回，你先说。
对，所以是说，你在今天再看再来看《阿凡达》，你有那么样的 interest 那样的 exciting 吗？没有了，对吗？ 是因为太多的电影已经有了 3D， 所以你再回过头来去看，如果说我是一个影迷的话，我可能更关注的不是 3D 本身，我关注的是那个电影的内容、电影的剧本、电影的演员的演出的水平等等，对吗？如果说是一个非常烂的片子，它的 3D 再炫我也不会去看的。同样道理，
这样啊，没事你说。
对，同样道理 VR 也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是 VR 的一个影视作品的话，它非常的烂，那我为什么会在意它是 VR 所以我才看的呢？当然前期最开始它会因为 VR 而感兴趣，但是后边慢慢的用一两年的话，很多人就不会再关注在意是不是 VR 了，这是我的观点。
你说的没错。我想提出一点，就是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自从阿凡达开始进入影院之后，现在你再去电影院看一看，是不是绝大多数的电影都会在普通荧幕之外提供 3D 选择，然后人们也会可以像选择普通一样很轻松的去切换到 3D。
这个只是一个怎么讲，一个 nice to have，
也就是说 3D 已经成为标配了，也就是说这个绝大多数的影片如果这个可以拍 3D 的话都会把 3D 宣传上去，而且也并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所以说呢它已经成为一个行业标准。然后呢我需要指出的另外一点是 3D 这个行业标准还真就只停留在电影院了，你从来没看见它上过电视，对吧？
是啊，同样道理。
我要告诉你
VR 也
是
这样的。你说
就是3D 刚刚到电视产业的时候，有人戴上眼镜然后觉得技术不成熟，有没有发现头晕想吐的问题会比较常见？
是的是的，
当时这个报纸上面就说了，你拿着 3D 会引起各种健康问题，我看当时那报纸就差说致癌了。当时中国有一个 3D 产业联盟，然后那个什么康佳呀、TCL 长虹啊这些老总都在里面，看到之后就很着急，但是当时是没有微博的，他没有办法来挽回这个舆论，所以这就造成了在全球各地发生同样的现象，就是给 3D 储备的内容不多，电视台基本上不会选择 3D 来直播信号，这使得就是 3D 的电视应用是非常缓慢的，到现在为止中国只有一个 3D 测试频道。也就是说现在的 VR 如果要是想发展，真的想这个就是大规模的制造这些内容，然后让 VR 成为一个制作视频节目时候的标准配置，我们以后使用的摄像机比如说现在手机在引入双摄像头，那如果今后如果手机能够直接拍 VR 内容的话，它可能会有八个摄像头绕了一圈然后插在你的耳机插孔上。那如果要想实现这个未来，我们就得确保一点，在用户看到它的时候，这个镜子一定不能让用户有各种心理上不适的反应，这个比 3D 还困难。你看 3D 只有一个视角，它就头晕。
VR 这个很难做到，真的很难做到，就是
VR 甚至有可能发现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画面上显示出一个刀切到你的手指上把你的手给切断了，但是你实际上不可能有这个动作，或者呢你往前走撞到墙了，但实际上画面中没有墙，这个比 3D 的问题要复杂的多，所以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如果就草草的把 VR 推向市场，最终只会毁了这个行业。
是的，我也是这个观点。上一期节目我跟那个科克苏玛还有菲迪我们谈过这个事儿，就是目前的技术水平说实话对于用户的体验上来讲还是有一些问题的。虽然那 HTC Vive 啊已经怎么说呢，就是已经有很大的一些改变，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啊。对，我就接着说啊，就是关于目前的这个VR 在用户体验上说实话还有是有一些挑战，就是尤其是晕眩感。这个晕眩感呢HTC Vive 啊已经有很大的一些改变，就是我当时我在用 Oculus Rift DK2 的时候呢，晕眩感的这个非常的强，而 HTC Vive 呢在同样的硬件条件下确实比那个 Oculus Rift DK2 好一些啊，这是我亲身的体验。但是呢我家的电脑因为这个显卡的这个问题还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它是那个7900系列，就 AMD HD 7900系列，所以我在用了15分钟以后， 晕眩感就开始来了。首先我没有 3D 晕眩啊，就是我在玩正常的游戏的时候我很正常的，也就是 1080p 乘以60帧30帧我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造成这种我的晕眩感的这个唯一的原因就是VR 是一个沉浸式的这样一个体验，那这样的话它在计算能力的给用户的这种反馈的时间上响应的时间上还是有一些问题，所以你会看到这些景象和你想看到的这个景象大脑在判断上会有不同步的情况出现，所以就会有晕眩。所以这个在普通的家里边来去用 VR 设备的话，我个人认为是有挺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个还跟当时跟你所描述的这个 3D 电影可能还不太一样。 3D 的电视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是因为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出现了舆论啊导向啊包括制作
也没有，当时 3D 的这个眼镜确实让人出现了头晕的感觉，而且这个感觉还克服不了以当时的技术。
是但是后边是因为这些制作商或者是一些发行商他不做 3D 的内容对吧，造成这样的一些越来越差。而 VR 是有一些不同，问题在于它的设备，第一个成本太高，接受的人群会非常的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电脑的问题。我估计在国内也好在全球也好，这个真正能够跑这三大厂商啊，咱们就讲的 Oculus Rift 和 HTC 的这个 VR 设备来讲，这个电脑可能会少之又少，就是有这样高的一个配置的电脑少之又少啊，所以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所以短期之内 VR 很难能够起得来，但是 Google 的这个 Daydream 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是给大众百姓一个怎么讲说了解这个 VR 的一个机会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来去了解VR 是一个什么样子。
对，我刚刚说完如果他们了解的 VR 之后说原来它就是一个可以把正常人搞吐的东西，那你觉得这个产业会怎样？
是的 that's so 所以这就是最大的挑战，我非常反感这一件事情，我非常非常反感这个怎么讲 Google 是从他自己的自身利益角度来出发出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确实对这个行业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也是一个互联网思维的这样一个想法吧做出的决策。
我觉得他可能有路径依赖嘛，之前这么做是成功过的，比如说
对
当、那个、
Android 就这样成立啊，
也
Android 就这样
可能更早，比如说当智能手机在发达国家的时候，你像非洲像印度推广功能手机，你比如说 Facebook 也这样对吧，他跟当地运营商说我就一个文字版的 WAP 版本的一个节省体验的，他以为这种方法在 VR 领域也能适用，但我觉得真的不是这样。你那个 VR 这个领域就是一个100或者0，它没有10、20、30这种渐进的。如果不做到100%或者99%的成功，那就是零。
是。千万不要劣币驱逐良币啊！我们走着看吧，反正现在对 VR 有点挑战。所以刚才我非常的同意唐包的说法。就是所有的所有都是在给 HoloLens 铺路终极目标 HoloLens
我很想自己用那个
这 HoloLens 现在确实非常谨慎啊。当然了也跟产能可能有些关系，但不管怎么说现在非常谨慎，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其实除了在给开发者这个角度在做一些准备之外，那其实在微软内部呢也在做一些事情，比如举个例子哈，我们听说到的微软现在呢出了一个项目，出了一个 program 干嘛呢，就是如果有客户对这东西感兴趣，说我有一个应用，比如说我是一个 SV 我有一个应用，我觉得在 HoloLens 上特别合适，特别适合我这个 SV 对应的终端的客户，那 OK 没问题，你交钱，你把交钱给微软，微软会给你做training， 会给你做 POC， 会给你做一些怎么说呢 concepts 方面的一些 video 等等，就是只要你给钱你就能先于其他人摸到这个设备开，以这个设备为基础进行开发。
我们现在不就是这样吗，我们自己那个买那个 developer edition 花了我$3000啊，我现在被排到了 V5， 拜托他妈到年底了。
我想起了我想起了之前那个 Windows 7点几要求这个程序员就是帮忙开发的时候，说你只要开发一个程序上架，不就送你一台诺基亚手机吗？
那是当年吗？现在风水轮流转了，轮到 HoloLens 发威了。
而且刚才说的这个最主要的就是你干这些事儿的时候全部都是在 Redmond 的这个 HoloLens Studio 里面去做。所以它价格是非常非常非常贵的，比你
非常贵
$3000要乘着几十倍吧。
是你实话实说 ，VR 的终极是 AR， 但是 AR 确实离我们普通大众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这个应该是在2-3年才会成熟吧。这段时间 VR 相当于在给 AR 铺路了，真的同意。同意唐包的看法。只不过就是微软能不能挺到那个时候是个挑战，就是 HoloLens。
我希望他不要做成类似一星那样的计划，大家都有影响吧。
这个担心我觉得还好还好，应该不用那么样的担心。OK， so 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想法。
聊得真嗨，俩小时。
是啊是啊是啊，
对，今天确实时间挺长的。
OK， 我想最后一个咱就说说那什么吧，用几句话来说一下，就是微软不是把功能机诺基亚功能机再卖给富士康了是吧？
好。
然后号称是诺基亚重返手机和平板市场嘛，
大快所有人心的大好事。
好事。你说实话，微软背着这个骂名干什么呀？诺基亚，你第一个你买诺基亚就不靠谱，然后呢你还背了一个骂名，让所有的诺基亚粉。
不是微软背的，这锅真不是微软背的，这锅只是艾洛普一个人背的。
嗨，艾洛普实际上也是一个悲催的人呢。实话实说，当时他做那样的决策我认为没有错，真的，只不过说微软自己不太给力就是了，那个没有走好后面的路。但是今天的话，微软把这个功能机卖掉真的是 OK 的，应该卖掉。微软哪有那么多精力来去 focus 做这么一个功能机的业务啊？对微软的策略也好是吧，你的业绩帮助也好，都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帮助，你为什么要留？
我感觉哈，就是你微软你要真想把功能机留下来也不是不行，除非什么呢？除非你手头比如说你 MSN 啊，你的 Live 啊，这些业务你可以像 Facebook 一样，你要延伸到下一个十亿人，那 Next Billion 啊，然后你的那个除了在线服务之外，你的什么云计算啊，包括什么 Office 文档啊，你都能有办法在功能机上处理。你的那个我们叫什么来着，微软说自己是一家什么公司来着，平台及什么公司，你的那些在线的那些业务能够扩展到功能机平台上，就像你扩展到 iOS 或者 Android 上面一样。如果这个情况下你保留这个业务线是有用的，但是你这个东西
那是不可能的呀。
对啊，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对啊，微软现在自己一定是 platform 先嘛，为先嘛，就平台为先嘛。平台为先的话，就意味着它现在所有的平台你会发现它在发力包括Windows， 包括 Azure， 包括Search Engine 等等这些东西，可以作为一个 platform 的，它都是在发力的。但是相反的，如果不是一个 platform， 它是一个 APP， 很有可能就会被砍掉。我们联想一下，说你现在的 FM Radio 不是被砍掉了吗？微软推荐了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软件，对吧？
对。
同样的，它也有一些这个像 MSN 的。资讯啊，健康啊，财经啊等等，这些 APP 可能都会被砍掉，就是因为微软自己已经没有精力来去做这样的事情，不如把这个市场让给第三方来去做，这是非常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对吧？
我现在在这个，既然好像说到 MSN 了，我觉得这是个挺奇葩的业务。这个微软的门户网站业务跟微软其他任何业务的关联都不是很大，本来门户网站里面还包含邮箱之类的，结果邮箱又被划归到 Live， 然后又被划归到
Hotmail、Outlook。现在
MSN 整体作为一个门户来说，在微软内部是非常尴尬的存在，我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收场，可能中国也是个前车之鉴。
我觉得 MSN 很有可能有一天会被卖掉。
对，
这个对那个留着 Live， 留着必应，不会留着 MSN 的。MSN 对微软没有任何帮助，
没有任何帮助。微
软除非、嗯、对，除非是它的怎么讲，它的一些健康应用吧，那个部分。但是这个
但是内容
也跟
一样，它可以被剥离出来。
是是是，所以走着看吧，那个不是什么一个核心的业务价值，业务的策略。
对，但是它是一个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欢笑、很多回忆的一个东西。
对，
我觉得这个，功能机的话，你诺基亚功能机这种东西本来跟微软就没多少关联，赶紧卖了。
是，我就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们看好诺基亚做安卓手机和平板吗？
现在我理解诺基亚的品牌做安卓手机平板是不是还不在他自己手里啊？
对啊，就是他把交给富士康的一个合资公司嘛，就是芬兰的、
嗯、
啊。
如果要按理智来分析的话，我觉得这么长时间告别，就是你不在这个舞台上想重新再跳回来很难。
对，我同样观点。
嗯，我的话这个就是我提醒你们一下，就是现在 Moto 在联想手里，泡沫品牌在 TCL 手里、
嗯、
啊，然后你们可以想想他们现在是怎样的。然后我再提醒你们一下，虽然说那个现在中国手机的小半壁江山还在步步高手里面，但他可没有步步高的牌子，他用的是 OPPO 用的是 VIVO 用的是一加，对不对？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已经能说明一切了。
是的，我个人认为Nokia 没戏啊、就是很简单一句话，没戏。摩托罗拉跟诺基亚是同样一个时代的，摩托罗拉怎么样，对吗？摩托在中国有多少人会买啊？
真的不是联想
的
锅，
啊，不是联想
的
锅，跟联想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嗯 ，so 啊，随他吧。如果真的是诺基亚本部自己来做，那是纯粹找死的节奏。但是如果把它放到富士康合资公司手里面的话，不知道了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策略。也许会低价的话有戏，但是如果说还是走的高冷路线的话，一点戏都没有，包括索尼也没有机会。
我觉得你说这个富士康给人代工带了这么长时间，会不会也有一天觉得我要当第二个 HTC 的感觉啊？
是啊，他现在就是这样想的呀，所以他会才想要做一个合资公司嘛。
对，我是说做第二个 HTC 是说你就别代工了，你别贴牌了，出个自己的牌子呀。
富士康出过的呀，但是没人买啊。
富士康前两年看京东眼红啊，自己做了一个互联网嘛。
对啊，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说过。
哎，
他的电商他的手机都做过的呀，都打过自己的牌子、
嗯、
所以没有机会的，富士康做不了的。他这一招呢是没有办法了，就是跟那个诺基亚一起来做一个合资公司，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仍然没戏，因为诺基亚的品牌不值那么多钱。
我建议你这个本次结尾放歌的话，你就放 Let It Go 啊，随他吧。
好 ，OK， good， 非常好的建议。so 啊，非常感谢两位啊，这个咱们嗨了两个小时。
好
，so 啊。Google I/O， 总结一下吧。Google I/O 其实讲了很多未来，讲了很多的一些可能都是实打实的未来，真正的跟每个人相关的。但是这一步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深入到普通人群那里？我个人持保留态度。
对，
我们
三个人都是有分歧的，只是觉得未来在前面，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到，对吧？
是是，这个未来很清楚。他描绘的未来不是他不是 Google 描绘的，而是整个业界都是这样看的。
整个业界，对
对对，只不过呢，就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来去接受，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嗯，
两个小时很圆满。
OK， 非常感谢，咱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
谢
谢收听，
谢
谢
各位听众，
谢谢，
嗯，拜拜，
拜拜，
拜拜。
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ve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Bothered me anyway.